郭林、胡显这两个债主拦住了神枪无敌高凤山父子，非逼着他们把失的人给交出来。高老头当然不答应，语言激烈，后来说翻了，就得武力解决呀。二寨主胡显把掌中胡尾三节棍一晃，哇，老皮婆，我看你活腻歪了，平常咱有连山之好，你有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你又先我们步入了武林，因此我们尊敬你，抬举你。既然闹翻了，你老家伙就是找死啊，岂有走马命，来叫你知道知道二爷的厉害。说着话举棍瞪高凤山。高明高亮一看， 干什么动武不超，我们怕你吗？这高明砰楞一抖花枪跳过来，把胡显给拦住。俩人啊，连一句话都没说，进行一场殊死的拼搏呀。就听见三节棍哗楞楞挂定风声手，呼呼之响。高明掌中这条大枪，拨草寻蛇，乌龙摆尾也是呼呼挂风，嘿。高亮一看担心哥哥，因为他哥哥使的是枪，对面使的是虎尾三节棍，从分量讲，从尺寸上讲，吃着亏呢。高亮大吼一声，颤枪跳过去，弟兄两个人大战胡显。郭林一看闹翻了，自己不能在旁边看哈哈笑，一晃三节棍也跳过来，直奔老头高凤山。老高头，对不起，既然不交人，咱俩分个输赢胜负，把我们哥俩赢了怎么的都行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。老头一看，好好好好，今天我就卖卖老。高凤山一颤掌中就花枪，跟郭林就斗在一处。你还真别说，打了个势均力敌，爷仨斗俩人，三条枪对两条虎尾三节棍，一半是难以分出胜负的。咱们单说郭林、胡显手下那个爪，这小子叫赵春呐、啊。这赵春在后边观战一看，咱别闲着了，扭回头跟手下那一百多人说：“哥们，弟兄们。”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的，哎，债主对咱可不错呀，啊，各位抄家伙事儿，看见没？对面人群之中那个丑鬼就叫师不全，要把他逮住，重重有赏。弟兄们，随我往上冲！哗，这一百来人各拿刀枪，是直奔师的人。那高凤山手下还带着二十个弟子呢，也拿着刀枪棍棒，还有大汉孙奇呢。孙奇很不好，用身体挡住石的人，跟左右的人说：“哥们，弟兄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大家十把劲保护钦差，众位随我来冲啊！”二十一个人对一百多人，像打了交手仗了，乒乓乒乓乒乓，哎呦，哎呦，乒乓乒乓，山口内就打乱了套了，兵对兵是将对将。孙奇一个冲锋撂倒了十来个，他自己的肩膀子也受了伤了，但是没觉出疼来。他是保护大人要紧，单说师的人在这种场合傻了。师的人一想，我成了累赘了，这么多人都在保护我呀，我是个男人呢、啊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难道说我就会升堂问案吗？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保护我自己吗？ 一看前面躺着一个人，不知道哪受伤了，浑身是血，旁边有一把刀。施大人一股猛劲过去把刀捡起来。哎，还真别说，施大人刷刷还练了两下刀。练完了，施大人一想，我呀也拼了命了，往上冲吧。我做一个普通的战士，能成功最好，不能成功，这把刀我就抹脖子，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。哎，你还真就别说，有一小子没留神，叫施大人一刀正好扎屁股上的，那位嗷一嗓子蹦出多远去。也施大人觉得这心里这高兴啊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，心说我没练武，其实我要好好练练武，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。狮子人都加入战团了，如果说耗长了时间，那肯定人家以多为胜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张翔他们一共是21个人，包括狮子人在内才22个人呢、啊，让人家几次拉锯放躺下一半，还剩16个人，而且这16个人大部分都受伤了，眼看就逼不住了。那爷仨对俩寨主，高峰山他们勉强在这支撑着，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呀，坏了，狮子人要出危险，想保狮子人又出不去，让三节棍给缠住了，干着急没咒念的，这一溜号坏了。顷刻之间就占了下风，老头啊，那肩头上让人家三节棍给扫了一下子，老头一个踉跄，好像没摔倒了，哎呦，彻骨的疼痛，汗珠子也淌下来了，咬着牙在这坚持着，明显的以老头施大人这头为首的占了下风。如果再有3分钟，肯定失败告终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顺着那茶棚那个方向，盘山道的尽头来了一伙人，为首有人高声喊喝，小嗓音挺尖，
呀啦嘿，大人不必担惊，照壁大包。哎，我说大人呢，我不必着急，小老头黑时间来了。
同时像打闷雷一样传出粗壮的声音，大人不必着急，灶王爷马王爷来了。是直奔出事地点。施大人回头一看，哎呀，赵壁来的真是及时雨呀、啊，
赵壁快来救我，来了。
左面是灶王爷，右面是马王爷，正中央是赵壁和小老头黑世杰，后面是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，这家拎着家伙事往上的一冲不要紧，这100多人哪架得住华了，打的是爹妈瞧叫，刀枪乱飞，死尸横躺树窝，一下把施大人给救了，这局面顷刻之间就扭转了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赵壁他们从哪儿来、啊、哎，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。原来在宣化府他们做了分工，黄天霸带着爬山虎李琦、金德利、引龙引虎李俊等人出东关，上东乡去摸底去。赵壁、黑世杰带着二猛、钱亮和张景龙，他们出的西关，也出来盘查摸底。可赵壁他们呢，离开衙门出来宣化府，离城也就是10几里地吧，一无所获。大家是人困马乏，有人就跟赵壁说，实在不行咱回去吧，背不住黄天霸他们那头能有什么线索。赵壁一想也行吧，找个地方歇歇腿，喝点水或者吃顿饭， 正往前溜达溜达，有个小村镇。这小村镇虽然不大，地处交通要冲，东西南北来的人呢都在这歇歇脚。哎，饭馆子、澡堂子什么都有。他们这一伙人就进了这个小镇子了。书中代言这个小镇子叫沙陀镇。进了镇到十字街一看，路北了真有一家大饭馆。在这儿你别找什么金字牌匾老字号，没有，就是屋里十分宽大，能吃得饱喝得足就不错了。他们进来，哎，捡了把门口一张桌，大家团团围坐，照壁点了几个菜。尤其这二猛丁猛熊、杜克熊，那是胡吃海造，给他们多添了几份。大家谁也没说话，在这闷头吃饭。这个赵壁啊，就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喧闹。哎呦，没想到蒋先生来了！哎，蒋先生来了！哎，蒋先生来了！紧跟着吃饭的人把筷子都放下了，还有街上的人跟了一大群，都进了这大饭馆了。包括开饭馆的掌柜的伙计笑脸相迎，哎呦，蒋先生多日不见了，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。赵壁这阵也吃的差不多少了，把嘴擦擦，回头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这个蒋先生是个实木的人，二目失明了，小辫在身后当啷着，胡须啊梳的挺立正，能有60岁左右。别看看不见，哎，长得五官貌相倒也端正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穿着蓝布大衫，斜背着一个黄兜子，手里头拄着一根明杖，还领着一个小徒弟，这小徒弟能有12、13岁，长得胖乎乎、肉乎乎的，十分讨人喜欢。不用问了，这是给他领路的。这蒋先生何许人也？会算卦，会测字。哎呀，看这样十分受欢迎，大概是老熟人了。赵壁心里胡思乱想，众人跟着，蒋先生多日不见，你想死你了。掌柜的跑过来了，蒋先生坐这坐这坐这，这风凉，嘿嘿，今天您吃什么喝什么，我请客，分文不收。就听这石木的先生说，哎呀，我说掌柜啊，你太客气了，平日我这一来呀，没少讨扰你，不是少算钱，就是不要钱，叫我于心不忍。嘿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听您书，我们长了多少知识啊！哎，那点菜算点什么呢？啊，赵壁这才听明白啊，说书的。闹了半天，这四乡八镇，尤其在这黄河流域，这说书的非常时髦。尤其这识木的人，有的呢学测字算命，有的呢就说书，走乡串镇，以此谋生。看来这蒋先生大概说的不错，不介怎么这么多人欢迎他呢？紧跟着有人过来了，蒋先生，今儿我们请客，来来来来，拉凳都坐坐坐坐下坐下啊，听蒋先生的。蒋先生，我们大家给你凑钱。这老头点点头，哎呀，在家待不住了，出来赚俩钱儿，还养活我的老伴儿孙男弟女哟。因为什么多日子没出来呀、啊？外面太乱了，我眼睛又看不见，我怕出点事儿啊，老命在搭上。大伙一听，老先生，您说哪儿去了？谁不知道您蒋先生？就是土匪也好，遇上您，他也得网开一面。哎，您的放心，谁有事儿，您也不会有事儿，是吧？哎呀，多谢多谢。掌柜的把茶给泡上了，老先生喝点水运运嗓子，今儿别走了啊，我关照厨房给您做饭菜呢，一会儿您累了就在这吃在这喝，然后我派人把您送到家去，您看好吗？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掌柜的总是这么客气。就这么三凑两凑，这饭馆变成书馆了。 能凑了四五十号，大家团团围坐。赵壁众人呢，这日就吃完了，正好歇歇腿。赵壁心挺烦的，心想他说什么玩意儿，我也听听。这会儿的人也都想听，唯独二猛吃饱了睡得着，往桌上一趴，一会儿的功夫打了呼噜了，他们是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就见这蒋先生喝了一碗茶之后，把嘴擦了擦，吴公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既然大家如此欢迎，咱就开书吧。各位想听哪一段呢？有人就说，说三国吧。草船借箭，火烧赤壁，走麦城，什么都行，您随便捡那精彩的说。也有的人说，别说那个了，咱说点其他有意思的，您看怎么样？大伙没听说过的事儿，您给讲究讲究。烂呛汤，提什么题目的都有。蒋先生眼睛眨巴眨巴，
我各位啊，我看这样吧，说那远古的事儿，什么三列国、东西汉了、南北朝了，离咱们现在太远。我说点新鲜事儿，不知道大伙爱听不？
先生您放心，您说什么我们都爱听，您随便吧。对，您随便吧。
那我说众位，你们可听说有位奉旨的钦差施不全施的人吗？
啊，那谁没听说过，都到了宣化府了。
对，咱们就说施不全如何？
行啊，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听。
赵壁、张景龙等人偷着一笑，
嘿，心说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大人头上了，听他怎么白话。
因此赵壁在这注目听着，就听这先生说，
说起来施的人北京人呐、他祖籍不是这儿的，后来落户在北京。他父亲是堂堂了不起的英雄靖海侯施琅，施大人哥仨他排行在三，叫施三公子。他本来叫施世伦，施不全是皇上加封的。你们可知皇上加封金口玉言呢，一个字儿就价值万金，因此施大人有钱哦，每一年官饷的时候比旁人官的多的多，因为人家受了皇封了。大伙一听乐。那么关于施的人怎么坐镇江都县，怎么捉拿大莲花，还有九皇七珠，破什么玉泉山、凤凰岭，咱都不说。咱就说现在这次奉了皇王圣旨，率领老少英雄多少位，浩浩荡荡来到咱们塞北的宣化府，就在朱家大院、朱百万原来住的那院打下了公馆，代理民词。各位啊，你们知道施大人的权力有多大吗？皇上亲口加封的，代天巡狩，如朕亲临，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各镇的人马，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呢、国家堂堂二品大员呢、这一次奉旨到了三边一带，哎呀，咱老百姓可就该享福喽，该得享福了，不家兵荒马乱的谁受得了啊。有人多嘴就问，是啊，施的人来了尽人皆知。我说先生，您呢经的事故多，您说施的人剿匪能有什么成效没有？ 那没问题呀、
石大人一伸手就如同探囊取物，那咱们这地带的土匪那的全保不住了，投降的降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咱这地方从此也就太平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我想先生，您知道这么详细，您是朝里头有人呢还是怎么的？哎，我是胡说八道，道听途说，不过呢我不是瞎编的，我说话是有根据的。那么狮子人这么厉害，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着他手下有些干将啊。还用我说吗？我问问各位，他手下头一个虎将是谁？
黄天霸。
哎，对喽，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。黄三太当初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啊，那还了得吗？打过猛虎，救过圣驾，皇上赐过他黄马褂，在绿林当中那是拔尖的人物啊。黄天霸是他儿子，别看年轻的时候走点弯路，后来这边踩正了，投靠了官府，保了师的人，步步高升，红地发紫。另外这小伙子也真有出息，任劳任怨，兢兢业业，担风险，不怕死，屡立战功，那是当时的豪杰呀！我佩服啊，我石木人都佩服这样的年轻人。人嘛，就应该有个闯劲儿。此次失的人到了塞北，黄天霸当然是头一个了。另外我听说黄天霸受黄封了二品的副将啊。各位啊，他可不是普通的官人啊，二品副将那也是兵权在握呀。现在是保着狮的人，如果说跟狮的人分开，人家黄天霸也有衙门，也能调兵遣将。其他的人像什么千里独行张景龙、小一朵梅钱亮、飞天夜叉穆武成、闹海娇孙玉堂、等等等，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，我都赞成。哎，您说有个人叫赵壁，这人您知道？是的是的，提起赵壁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他的名声超过黄天霸。赵壁在这听着，嘿呀，赵壁美，小脑瓜一个劲儿的紧不冷，往左右看看，张景龙、钱亮捂着嘴就乐，那意思你得意什么玩意儿？赵壁心说，哎，真有人捧我，我的名声比我老兄弟还高，我得好好听听他怎么捧我。赵壁就忘乎所以，探着脖子听着，他要听听这说书的蒋先生如何评价自己。